撒母耳记上第四课，不再沉默。撒母耳记上三章的一到二十一节。第一场景大纲，场景一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三章的一节。场景二，耶和华第一次向撒母耳说话，三章的二到十四节。场景三，撒母耳在以利的威胁下以实相告，三章的十五到十八节。场景四，耶和华继续透过撒母耳对百姓说话，三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。好，我们看第二点，就解释。第一节，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当那些日子，就是当以利和他儿子做祭司的时候，宗教领袖腐败，那么神的话就很少。这里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这是第五次描述撒母耳。撒母耳如同是黑暗中的一盏灯一样，在以利面前侍奉，不像二章十一节说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，没有再提以利是祭司了，因为他已经是名不副实。刚才说第五次描述撒母耳，那么我们看看前四次是哪里。第一次就是二章十一节，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，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第二次描述撒母耳，就是二章的十八节，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，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。第三次是二章的二十一节下半节，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。第四次就是二章的二十六节，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，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。在宗教黑暗的时期，整个国家混乱时期，神还预备他近前的领袖。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耶和华没有透过先知讲什么话，神的话是透过先知讲的。除了上一章透过神人宣告对以利家的审判，就是在二章的二十七到三十六节。不常有默示，就是英文是说 There was no frequent vision， 就是说不常有异象。这个默示就是异象的意思。异象呢，也是神启示的一种方式，把他的话传递给先知的一种方式。换句话说，异象不是说光给你一个图片，什么也不懂，他最后一定是要解释，或者是在异象当中传达话语，最终一定要让你清清楚楚知道神传达了什么话。那么耶和华的言语为什么稀少呢？为什么不常有异象呢？因为宗教领袖的腐败。所以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是神不喜悦他百姓的一个记号。那么当时不但宗教领袖腐败，整个国家也跟着不讨神的喜悦。那么神就不想说话，不理你们。就这个意思，不喜悦嘛。就像你跟你孩子生气了，不理你。那么在阿摩斯书八章十一到十二节。十一节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这个饥荒不是粮食的饥荒，而是神话语的饥荒。就是神不怎么说话，神保持沉默。没有神的话，人们就无所适从，而且内心干渴。十二节说，他们必漂流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往来奔跑，寻求耶和华的话，却寻不着。人不但身体需要粮食，人心灵也需要粮食。这个话不但是指引，也是喂养他们的属灵的生命。所以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嘛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除了神的话稀少，他说异象也少。那么当神不常有默示的时候，也就是不常有异象的时候呢，百姓就会放纵。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说，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，唯独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。很多人把这句话用来定教会的异象，实际上那是误用圣经了。这个异象不是你个人的目标或者教会的一个目标，这个异象就指的是末世说的。末世刚才讲的就是神传达他话语嘛，就是没有神的话语，民就开始放纵了。所以他跟下一句是平行句，唯独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。律法和异象是平行的，就是神的话。好，这是我们讲的场景一，就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三章的一节。 好，接下来看第二个场景，第二节，一日，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你看那个前面整个一到二章哈，到这里，以利呢不是一个行动的人，他要不就坐在那里，在1章9节说啊，要不就是在那里说话，跟这个哈拿说话，要不就是听见别人讲他儿子的坏话啊，这里就是躺着，好像他就不怎么动似的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前面讲过了，以利已经年迈了，眼睛不行了。不过我就想起摩西120岁，眼睛还是没有花的，力量也没有衰败。但这句话呢，哈，同时也反映出他的属灵状况。作者在遣词用句的时候，不光是描述他的身体的状况，也反映出他属灵的状况。属灵的眼睛很昏花，缺乏这个属灵的分辨力、洞察力。啊，比如看到哈拿在祷告，他以为他喝醉了。好，第三节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，撒母耳已经睡了。神的灯就是金灯台，圣所里面有金灯台，金灯台上面有灯，灯里面倒的橄榄油，那是圣所里面唯一的光源，因为整个圣所里面就没有光嘛，外面的光进不来，灯台就是照明的。约柜是在至圣所啊，就是用皂荚木做的一个柜子，里外都包着金啊，上面有施恩座。表示神在那里，当然上面没有神的像，因为神没有任何像。里面放着2块法板啊，上面有10条诫命，这个在出埃及记25章10到16节记载的。神的灯还没有熄灭啊，那表示当时还是晚上，也可能在半夜，也可能快黎明了。因为这个灯台上的灯哈，是从晚上到早晨一直点着，就像出埃及记27章20节到21节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。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，使灯常常点着。在会幕中，法柜前的幔外，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，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，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这里讲的是从晚上到早晨，啊，神是不睡觉的，人晚上要睡觉，要把灯熄灭嘛。神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。灯还着着哈，也象征什么呢？哈，也象征在腐败的敬拜中心哈，神为他的百姓兴起的撒母耳。第四节，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："我在这里。"就跑到以利那里说："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"以利回答说："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"他就去睡了。那么撒母耳哈，这个反应很正常啊，因为他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嘛。他以为就是以利在叫他，尽管是深更半夜，他没有装睡，也没有装的听不见，立即顺服。这是一个行动型的人，这是一个勤快的人，这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一个孩子。一听到以后马上起来，有点像军训一样。军训就是半夜把你叫起来哈，你必须醒来，你不能说我还要睡觉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，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："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"以利回答说："我的儿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"以利称他是我的儿子，他把撒母耳视为他的儿子了，而他亲生的儿子呢，却让他很头痛。所以你也看到哈，撒母耳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孩子。在2章26节说，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，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，以利也喜欢他，待他像儿子一样。那么撒母耳两次跑到以利那里哈，都说没有叫你去吧。那撒母耳显然有些困扰了。难道我听错了吗？啊，为什么两次都听错呢？他只好再回去了。啊，第七节说，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。这句话就是解释为什么撒母耳没有意识到是耶和华呼唤他。他说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2章12节也说，以利的2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这里说撒母耳还未曾认识耶和华。撒母耳不认识耶和华，跟以利的2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是一样的吗？还是有什么区别呢？大家说一下吧。
以利的2个儿子是不敬畏神，不信神。撒母耳呢，应该是指还没有直接听见神对他说话的一种经验吧。
啊，这个回答的挺好的哈，所以大家要看上下文。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下半节解释了，也未得到耶和华的默示。他还没有听过神跟他说话，是指的这方面说的。而以利的2个儿子是恶人嘛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。ESV 的翻译就是说，"And the word of the Lord had not yet been revealed to him." 就是耶和华的话尚未被启示给他。第八节，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又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这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。我们看到以利的属灵眼睛还没有完全失明，只是昏花了嘛，他终于明白了，这一定是神在呼叫他。在这点上他还比撒母耳更有经验。第九节，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，你人去睡吧，若再呼唤你，你就说，耶和华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撒母耳就去，人睡在原处。撒母耳是回去了，以利能睡得着吗？哦，一定是睡不着，因为他知道是神在呼叫撒母耳，那么一定是要跟撒母耳说话，而他作为一个祭司，神却不跟他说话，他本身就觉得哈，神一定是不喜欢他嘛。另外要跟撒母耳说，到底说什么？是不是说他的话？所以他一定睡不着。而撒母耳虽然躺在那里，我相信他也没有睡觉。好，因为以利跟他说了，是神跟你说，你要听嘛。所以他躺下，等着神再次呼唤他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向前三次呼唤说，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。撒母耳回答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这是第四次了，跟那个前三次有个区别哈，就是前三次没有说到耶和华来站着，神当时就来站在他的面前。有人说呢，他能看到吗？应该是看不到的，因为神是灵嘛，只是格外的与他同在。这个声音哈，是他能听到的声音。这个声音哈，不是说我们的一些感动，这是真的耳朵能听到的声音。而且重复了两次，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，重复他的名字呢，是强调神对他呼召。这个在出埃及记三章四节哈，对摩西也是这样说的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，他说我在这里，啊，这里也是连续的两次，撒母耳，撒母耳，这是对他的呼召，先知的呼召。在这里哈，很多人都说，哦，撒母耳在倾听神的话，我们应该像撒母耳一样倾听哈，这是对的。但是我们恐怕很少会有这样的经历，能让神亲自用这个耳朵能听到的声音跟我们说哈，恐怕很少有人有这样的经历。那么这里呢哈，更着重是在讲神。神对撒母耳呼唤他四次，直到第四次，撒母耳才说：“仆人静听，请说吧。”在这里看到耶和华对撒母耳充满了温柔和体贴，他不急躁，不发怒，不责备。我们的神呢，就照着撒母耳的程度，你不断的呼唤他，一次又一次。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，怎么样去教别人、教孩子，啊，不要动不动就急躁啊，这么笨，连这也不会。所以加尔文他写了一首圣诗嘛，叫《我问候你，我真正的救赎主》，里面就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：你有真实完全的温柔，却没有严酷和苦毒。所以你看到神的属性了吗？是那么温柔。然后撒母耳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他没有完全按以利说的，以利是说，耶和华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他没有说耶和华啊，为什么哈？应该是反映出他当时有点害怕，因为是神第一次跟他讲话，他也是肃然起敬的。那么在四节到十节，这个动词呼唤这两个字一共出现了11次，因此呢，是这段经文的主题，这个情节的主题就是耶和华呼唤撒母耳。好，11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。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，这个英文是说， The two ears of everyone who hears it will tingle， 就是说叫听见的人两耳感到刺痛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引起极大的恐惧和惊慌。在列王记下21章12节说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，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，就是惊慌和害怕的意思。他说在以色列，在以色列中，换句话说，神要做的这件事呢，关系到以色列全国的命运，因为他要审判以利家嘛，要换领袖，这个当然是关系到全国整个以色列国家的一个属灵的转折。第十二节，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。这就是内容了，到底什么事呢？就这件事，就是神向撒母耳确认他透过神人对以利全家宣告的审判，就是在2章27到36节。 那么为什么要确认呢？不是神人已经讲过了吗？为什么要再跟 Summer 讲一次呢？就是强调神审判的确定性。这个是在创世纪的41章32节，那是约瑟给法老解梦嘛。至于法老两回做梦，是因神命定这事，而且必速速成就。法老不是梦到两个梦吗？一个是那个麦穗，一个是那个牛的梦。他两个梦是一回事，为什么两次呢？就是确定命定这个事儿呢。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，就是说神预言的审判从始至终要应验在以利家身上，不但在以利身上，包括在他后代的身上。好，第13节，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发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遭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这个降罚就是 judge，就是审判。儿子犯罪，他明知犯罪却不禁止。他曾经责备过，但那个不管用，他没有采取一个根本性的措施，比如说革除他们的祭司职位。他是士师嘛，他有这个权利做，他没有啊。然后他儿子依然故我。第14节说，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，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赎去。本来神设立这个献祭系统，就是为以色列家赎罪的，但是他们家的罪没有办法赎，献祭也赎不掉。因为什么？之前我们讲过，因为他们所藐视的就是整个献祭系统，践踏了神的祭物。他们这样做，相当于是故意犯罪，而故意犯罪呢，就是没有任何祭物可以赎这种罪。在民数记15章30到31节说，但那善感行事的，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，他亵渎了耶和华，必从民中剪除。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那人总要剪除，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。这个善感行事就是公然犯罪，故意犯罪。故意犯罪的话，旧约里面是没有祭可以给他献的，他的结局就是被剪除。那么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，如果你拒绝耶稣基督这唯一的祭物，因为旧约所有的祭物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，假如你拒绝耶稣基督，那么也就无法被神救赎。其他的任何罪，神都可以赦免，唯独这个罪无法赦免。好，这是场景二，就是耶和华第一次向撒母耳说话，3章2到14节。接下来看第三个场景，撒母耳睡到天亮，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，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。这是在半夜或者黎明之前发生的事。耶和华讲话很快就讲完了，那么撒母耳，我相信他也睡不着，他当时也没有马上跑过去告诉以利，而是继续躺在床上直到天亮。假如你是撒母耳，听到了神讲这句话，你会去告诉以利吗？你马上告诉他什么意思吗？意思是你比他厉害吗？另外哈，撒母耳等于是从小3岁开始被以利养到这么大。好，看以利像他的父亲一样，听到以利家遭受这样的灾难，他怎么忍心去告诉吗？好，所以我觉得撒母耳的反应很正常，尽管是神告诉他的，他没有想马上告诉以利。另外呢，他也不敢将末世告诉以利。这里说是将末世，这个末世就是异象嘛，因为当时不光是听到神的声音，神也站在那里。那么这个异象的内容是神的审判嘛，这不是什么好事，好事可以告诉吗？但他知道以利一定会问他的，以利一晚上恐怕后来也没睡。果然，以利呼唤撒母耳说："我儿撒母耳啊！"撒母耳回答说："我在这里。"以利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了什么。第17节，以利说："耶和华对你说什么？不要向我隐瞒。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，愿他重重地降罚于你。"前面还讲得不错，"我儿撒母耳"。后面一句呢，就讲得太厉害了。我估计他也猜到神讲的什么话，内容大概是什么，他应该猜到了，一定是对他家的审判嘛。所以他一定想知道，他也知道撒母耳不想讲这些，爆这些凶言嘛。所以他就把他放在一个誓约之下，你不讲就神惩罚你。那逼得撒母耳不得不说了，所以只好以实相告。第18节，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。并没有隐瞒。以利说："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。" 那么撒母耳哈，他是左右为难，既要宣告神的审判，又感到极度的伤心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真先知的特点，也是真传道人的特点。一个传道人如果只知道宣告审判，没有这个为这些罪人感到忧伤，那么我们这有点偏差了。我们好像喜欢别人受罚。如果一个先知只说好话，不敢说真实的话，宣告审判，这成了假先知了。所以这两种都要不得。好，真先知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对，要宣告神的话，必须宣告，但是为这些罪人感到忧伤。所以我觉得有个应用是什么呢？哈，当你要说一个人，责备他的时候，更正他的时候，如果你感觉很难受，你就说出来；如果你准备责备他的时候，你感觉很愉快，你就先不要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很可能是喜欢责备人，喜欢看到别人受审判。布道家穆迪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若不流着眼泪，就不能传讲地狱的信息。”好，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哈，不信耶稣下地狱哈，这句话讲的是对的，但是讲的心态很重要。你想象到他下地狱是什么滋味吗？神不愿意他灭亡嘛，所以一个真正的我们的基督徒传道人也不愿意他们都一个灭亡，尤其是我们的家人。所以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真正的讲道是使安逸的人痛苦，使受苦的人得着安慰。”这是先知的功用。有些人就是安逸嘛。过着安逸的生活，好放纵的生活，那么讲道呢，应该使这样的人痛苦悔改嘛。相反的呢，有些人他本来就很苦，你的道呢应该安慰到他，这就是先知的功用，也是讲道人的功用。以利听完以后啊，他愿意顺服神，因为这个连献祭都没用了嘛，他也就说好吧，愿神的旨意成就吧。在这里看到哈，以利也算是他的一个高光的时刻，哈，这个表现还不错。因为他没有发怨言，他知道神这样做是对的，他是罪有应得的。就像那耶利米哀歌1章18节上半节说的，主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。好，这是场景三，撒母耳在以利的威胁下以实相告，3章的15到18节。接下来看第四个场景，第19节，撒母耳长大了。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这是第六次描述撒母耳，是他在示罗成长的高潮，终于从一个3岁的孩子长大成人了。神培养了这么多年，开始可以被神用了。神为他百姓预备的领袖，开始要替神说话了。这里说哈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自从耶和华第一次对撒母耳说话，就常常对他说话。而他说的话呢，都不会落空，因为是神的话嘛。耶和华的言语不再稀少了。接下来20节，从但到别是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从但到别是巴，就是从北到南，代表了整个以色列的核心的领域。立撒母耳为先知，这个立呢，哈，就是 established，设立。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也可以翻译成是可靠的，值得信赖。就是神设立的一个值得信赖的一位先知。尽管撒母耳哈不是像摩西一样的那位先知，却是继摩西之后的一位先知。摩西之后我们没有听到先知嘛，撒母耳就是第二位了。摩西所预言的是记载在《申命记》18章15节：“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”这位先知不是撒母耳，这位先知是。指的耶稣基督说的，所以到了约翰福音1章21节，他们又问施洗约翰们，又问他说：“这样你是谁呢？是以利亚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，是那先知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，那先知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先知，那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。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，啊，他们怎么知道的？他们仍然还是去示罗敬拜耶和华吗？去那里敬拜的人，把撒母耳的名声就传开了。”好，撒母耳对他们讲一些神的话，后来发现就是应验了，他的话都一个应验了。到底讲什么？圣经没说，不光是给他讲，透过他给百姓讲。这里有个应用是什么呢？就是神所预备的领袖呢，到了时候一定会被人认可的。就是如果你是神兴起来的领袖， 你也不用怕被埋没了。为什么大家都好像不认可你？好，不要着急，到了时候，如果真是你神预备的，到时候别人会认可的。好，接下来21节，也是这章的最后一节，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这个它的 CSB 的翻译比较好，就是 The Lord continued to appear in Shiloh。耶和华继续在示罗显现，因为它那个有一个动词是那个英文叫 did again，它是一个未完成式，表示继续的显现。换句话说，从此以后，耶和华是经常不断的显现在示罗给撒母耳。撒母耳当时还在示罗嘛，在那个圣所里面。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，显现的目的是为了把神的话给他。For the Lord revealed himself to Samuel at Shiloh by the word of the Lord。为什么把英文讲出来呢？这样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，到底强调是什么哈？因为耶和华在示罗，借着耶和华的话将自己启示给撒母耳。换句话说哈，耶和华向撒母耳显现，显现的目的是把他的话启示给撒母耳。为什么这样讲哈？就强调的是神的话，不是说哦我有一个神秘经历，不是，强调的是说这个经历是带来耶和华的话。撒母耳呢，再把这个话呢传遍以色列地。这个话不是一句话，因为它是一个不断的、经常有的话。So the word of Samuel continued coming to all Israel。因此，撒母耳的话继续临到所有以色列人。这里面有一个继续哈，神继续的给撒母耳讲话，撒母耳继续的把话传给以色列人。因为这个 came 哈，临到，中文没有翻译出来，只是说传遍哈，应该是临到。Came，或者说 continued coming，就是一个未完成时，表示继续不断的临到百姓。耶和华呢，就是透过撒母耳向百姓说话，那么耶和华的言语就不再稀少了，与第一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耶和华的话语稀少，不常有异象，这是神恩待他百姓的记号。前面我们说了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是神不喜悦他百姓的记号。话语不断的增加，就是喜悦他的百姓的记号，给他们话，给他们讲话。但同时呢，也给百姓带来了责任。讲的话你就要听嘛。所以什么责任呢？以赛亚书66:2说：“但我所看顾的，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”神的很多话是命令他们悔改的。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就要真实的悔改了，不悔改神会惩罚的。对神要有该有的敬畏的。好，这是场景四。就是耶和华继续透过撒母耳对百姓说话，3:19-21。大概念，问题呢？神如何牧养他的百姓？回答：透过近前领袖不断传达神的话。大概念：神透过近前领袖不断传达他的话，牧养他的百姓。对我们的应用呢？第一点，我们是否正在经历神话语的饥荒，为什么？大家愿意回答一下吗？我们这个话你可以自己问一下自己哈，我们有没有正在经历神话语的饥荒？就是神的话特别缺少。有时候在想哈，今天好像要听听神的话也不难吧？你看这个圣经基本上人手一本，一个人甚至有好几本，然后网络啊，尽管有些限制，还是能看到一些书籍。还有微信里面的什么公共号呀，好像我们要听到神的话似乎也不那么难嘛。还有一些人去神学院，大家这么最大程度的接触到讲到文章这些圣经，就一定是不经历神话语的饥荒呢？你们认为呢？好，这个问题你们可以思想。我个人是认为不一定，就算今天你可以听到很多讲道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音频视频网站，但是呢也可能经历神话语的饥荒，为什么呢？一个是你听得少，看得少；一个是说你听完看完以后呢，你不一定去做，是我们的胃口有问题了。这样讲吧，好像属灵胃口出问题了，就是我们到处有这么多的圣经，但是呢，我们好像缺乏那个饥渴，缺乏饥渴同样会营养不良。有些神学生因为神学的课程很重嘛，每一个老师都让你阅读那么多书，然后写那么多报告。我后来发现好多神学生对圣经反而很生疏，你随便拿一章让他讲不一定能讲得好。 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是在经历神话语的饥荒。好，另外一点呢，神话语的饥荒，不光是讲出来圣经就可以哈，我们这个人也得像撒母耳一样讨神喜悦的。这样，神的话不光是说放在那里的圣经，也是在你身上能经历出来的神的话，把它活出来的。你不但讲神的话，你自己也行神的话，改变你的生命，这样你才能真正经历神话语的丰富。第二点，就是我们是否明知孩子犯罪却不禁止他们？啊，你看到你的孩子玩游戏越来越上瘾，你要不禁止他哈，最后他就真的就是上瘾了，就玩物丧志嘛。啊，所以你要格外的小心。啊，要限制他这个上网的时间，玩游戏的时间。第三点，牧师和教师格外需要忍耐。耶和华四次呼唤撒母耳，没有失去耐心。我们今天也是诲人不倦嘛，就是教导别人要不断的耐心，不要觉得这小儿科都不懂啊，提这样的幼稚的弱智的问题，不要有这样的想法，耐心的去教导他们。第四点呢，传讲神的话是教会服事的中心。大家看到，整个就是透过神的话来服侍那个时代的人的，今天也是一样。教会固然有很多活动啦，传福音啦，团契啦，赞美啦，看望啦，社会关怀啦，都需要。但是传讲神的话，这才是中心。有一个人叫约拿丹·里曼 （Jonathan Lehman），在他写的一本书叫《回荡》，他里面讲了一句话说，神的话透过神的灵的工作，是神的主要工具，用来增长神的教会。我就是按他的旨意翻译出来的，好像有点不通顺，但他就这样写的。特别突出是神的话，透过神的灵，是神主要的工具，用来增长神的教会。你愿意教会增长吗？你必须回到这个里头，神的话是主要一个工具。好，第五点，竭力被神认可，并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人，才能按时分粮。那么今天光有圣经还不够，光讲圣经还不够哈。光有传道人还不够，光有神学生还不够，还需要什么样的？我们是你当竭力得蒙喜悦，它的原文就是说你要被神认可，首先是被神呼召的，然后呢你是被神认可的，然后呢就是要按正义分解圣经，这样的人呢你才能够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，才不至于让教会经历这个属灵的饥荒。好，第六点呢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，他是神在末世对人讲的话。因为这段经文是在讲神透过他的话来牧养他的百姓嘛，那么对于牧道友呢，他们首先是需要相信神的话。在希伯来书1章1到2节讲了，神在这末世透过他儿子讲话。假如你在聚会中有牧道友，你就可以在这里把福音带进去。你要相信神透过耶稣给你讲的话。好，我就分享到这里。